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一代观点正在发声。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单元《越听中台湾》。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越听中台湾》的专栏单元，我是主持人清芬。那么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新一代时报》的副社长唐富年，唐副社长来到节目当中，继续跟朋友们来聊到的是有关于台大医师报所做的田野调查。那么这一次所要跟朋友们分享的是中部科学园区扩产案的始末，邀请唐副社长带领朋友们一起来了解咯。
我们要谈到中科，其实我们可以放大来看，我们来看中科的发展过程，它就是跟台湾的科技产业在提升，它就是一个缩影。那大家都知道科学园区最早出现在新竹，那造就了新竹周边的繁荣。那新竹市虽然它不是直辖市，可是它的消费能力却是台湾各大城市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那这个中部科学园区也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因为光一个新竹科学园区它是没办法负荷，所以那个我们的那个政府就逐步的往中部南部有中，于是有出现了所谓的中科南科。那中科它其实是发展，它最终到现在目前为止它至少应该是有六期。那对，那其中的第一期、第二期就是在我们大家所认知的中科现有的基地。那它的基地的范围内呢，如果以现在的周边交通环境发展来看，这个位置其实是应该是我们可以这么说，因为中科的出现它也带动了把交通建设也带进来了。
对，没错。
所以它刚好就位于在一号、三号两条高速公路的中间，那高铁也经过这边，
是。
那它附近的周边的交流道，有如果一号来讲，它有大雅交流道，然后台中港交流道，
是。
然后以三号来讲，它有沙鹿交流道，还有龙井交流道，这一整个区块，把中科团团的包围住，对，等于是众星拱月，希望这一个科学园区能够带动中部的科技发展。
真的，其实也真的也带动了中部的科技发展了。因为这个区块就是像刚刚唐副市长提到的，高速公路这个交流道下来就到了，然后旁边其实有大学在，像东海其实也很近，也很近这整个区块当中其实都蛮棒的。那在我的印象当中，其实我在台中住了20年了，在我刚刚来台中的时候，其实那个区块以前是可以说是荒凉的。
对，
真的荒凉。那在像国安国宅那一块就觉得说以前这个房子怎么都没有人要住的，都没有人的。但是现在不敢我们走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就是很繁荣，那而且房价也跟着带动起来了其实这周边的一个区域其实大家也知道说都还发展蛮好的，这也是当初大家的一个目的那当然中科进驻在里头，带来繁荣，带来很多的就业机会，带来这个商业之外呢，渐渐的其实也会不够用了，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扩厂了。
对，
是吧？
所以说他这个包括最近的一次就是中科五期，他们要进行环境评估然后他在2014年的一月经过了五次的环评初审会议，还有四次的环评大会，终于在2015年的二月，其实也就是在一年多以前，他就审查通过了。那我们这一群可爱的学生，台大医师报的学生，他们在制作这个专题的时候是2016年。年初所以说其实他们来这边只能看到已经正在动工的一些景象那这个其实他们做这一次的深度调查调查采访田野调查他们其实不能对中科产生任何一点改变的印象，但是呢，不过经由这群可爱的学生他们进去里面做深入的探访可能我们所知道的都是大家印象中的中科的外貌非常亮眼 的那个厂房。
对，
然后呢道路非常的宽，非常的直。
对，
那我们也知道中科每天的进出的是几千人几万人，
是
带动了周边的消费台中很多高档的消费它是往西屯区这个方向去设点还有包括房地产 可是呢我们只能看到它金玉其外，那它对于这个整个大肚山造成的长期下来的譬如说污染啊，或者是交通建设的开发，对当地的环境影响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可能我们现在都还不能感受得到啊。
是哈，到现在还没办法感受啊。其实这一路走来啊，就像刚唐部长谈到的，就是我们在中科这一块啊，就是五期，虽然环评通过了，这通过的中间呢，其实是风风雨雨的。我知道也历经很多次的抗争。
对，
这个抗争其实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因为其实大家可能对于中科这个，你刚刚说这个外表哈，金玉其表，其实非常的印象很好，因为我昨天才刚刚去中科，真的这个路哈真的是大条又笔直，那旁边植栽真的很漂亮，就绿化很棒，那觉得这个科学园区好现代哦，
对，
哦很现代，但是扩厂究竟会不会对我们周边的生态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其实大家刚刚也提到未知数了，还看不出来。
其实最明显就是它的用水的问题啊。那中科它每天的最基本的它的用水量可能就是要50,000吨的用水，
哇，
这不是全部的中科，只是其中的某一个开发案。那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台湾虽然说好像大雨来的时候到处淹水，但是台湾其实台湾的溪流它都是很浅层的，经常就是说枯水期的时候哦，这个政府要呼吁大家节约用水，但是丰水期来的时候，那个造成了泛滥的影响，那但是呢，这像这种枯水期跟丰水期之间的水的怎么样去妥善的运用，那其实是非常非常珍贵。那中科它一开下去之后，光这一个开发案，它每天需要50,000吨的用水，那它的水源的来源来自于哪里呢？其实新建水库这件事情，在整个台湾的环境发展中。其实到后期是比较受到质疑的，那所以而且这边也没有新建水库的一个本钱，所以说相对的大家就是要来跟农民来争水，上天如果今天给的水多一点，那农民赶快灌溉啦，但是呢它又有一定的量要被用到工业区来，这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把中科这个大定义的中科全部把它一个一个拿出来看的话，它包括从南到北，我们以这个南北来讲的话，最南的是从这个精密科学机械园区，然后中间还有焚化炉、文山工业区、台中工业区的1、2、3期，还有火葬场，还有鸿海工业预定地，再加上自己中科本身哦，那整个大肚山，如果说回到百年前，它可能是一个茂密的森林。它可能有很多现在说不定都已经绝迹的一些原生物种，但是现在根据他们的调查，大肚山只剩53公顷的次生森林绿带，看了这些资料之后，我们其实自己也很惊讶，那在整个环评的过程中，为什么这些东西没有被外界所发现，那这些学生他们经由一次又一次的探访，也跟当地的公民团体做了一些了解，才发现其实很多计划政府他们开始要打算做的时候，他们都先默默的做，并没有大张旗鼓，在当时资讯不是那么相对等的情况之下，民众真的即使有那个心也很难了解这个开发案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也可以举一个大家最这两天又在谈的一个例子，譬如说台中市有一些道路陆续做整编，路名也改了，然后这个门牌号码也改了，
对，
像这些事情其实是这么对老百姓这么息息相关的事情，我们举最近的例子就是所谓的三峰路，可是呢现在开始反对的声音出来了。好，其实我们说改个门牌改个路名，它不会让我们少一块肉它也不会让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譬如说活存要减少了5年，可是连这种事情政府他都要瞒着干，我们就从这个小小的事情来放大来看，可能在早期的民众意识里面认为哇十大建设多么的伟大，我们小学的课本都要把十大建设背得一清二楚，那时候我们对政府就是只有一个遵命对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做，我们就一拍拍手，可是已经 这个公民社会意识的抬头到了现在。那所以呢，这些调查报道它其实是不能改变现况怎么样，可是如果说我们能够从这一次又一次的大大小小的抗争、哦、以及产生了这么多政府官民之间的冲突里面，我们能不能得到一些醒思，我想这是可能我们在看这些相关报道的时候，我们自己应该要多花一点的时间静下来，好好的思考想一下。
嗯，没错，其实很多事情哦，可能大家没有去细看，也不了解，也不知道。哎，奇怪，哎，就知道说这个环评通过了，我们开始要做了。但是为什么很多公民团体会去反对？那当然有它的原因在。那其实最终目的还是希望说，我们台湾的这一块土地，不管在生态上。不管在你的资源上都能够永续经营下去、留给后代哦一个相当好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未来哦。那所以这一块呢，也是希望说我们在这个乐听中台湾单元当中啊，带给听众朋友不同的一个醒思哦。那在整个中科的一个扩厂的始末当中，其实有人就直指说这个中科的扩厂第五期是为了台积电而来的啦哦。那不过一直也有这个环评的一个疑虑在，不管是前四期的，那后面要开始扩厂的部分，因为我记得我光写中科这边的环境的 PM2.5 我就写了 N 遍以上的、那这一个部分呢，对于我们的扩厂这一部分是不是对我们整个的大台中的市民是有点攸关的呢？
讲到这 PM2.5
对、
我们远的不讲了、我们就讲去年大约在10月、11月、12月的这段时间内、那时候真的是抬头看不到蓝天，
灰蒙蒙的、
和现在虽然说动辄34-5度甚至有时候会飙到36-7，可是呢，至少我们看得到蓝天啊。那我们只是要稍微保护一下我们的皮肤，保护一下我们的眼睛啊，其实这样就够了。就是说，它至少是紫外线这回事，我们还可以强烈的感觉得到啊、那像去年的，就是到约末半年前的那个时候的中部，非常非常的夸张啊、出门想说奇怪，今天怎么
天气不太好？
对。是要下雨了吗？怎么感觉雾气浓浓？
对，
就那根本不是雾气。那当然，当时一个重点大家看到的是那个中龙火力发电厂，
对，没错。
然后呢，这个台电它也启动了一个机制啊、当这个 PM 值到达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们就会停机啊、那地方政府呢也提出了一些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啊、这个可能是地区的交通啊。就是流动的污染，流动性的污染，汽机车的污染造成这个，造成了当时的那个 PM2.5 的、对，这个大问题。但是事实上呢，那它跟中科这个整体的开发有没有关系？其实大家可以有空真的是可以仔细想一想。那这种东西，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指责中科开发案是不对的，如果说我们现在就是这么单纯的这样指责，其实也是不对，也是不对。那就是说，我们的科技发展会一步一步往下走。所以呢，在这边呢，我们这一次参与的这一次，我们也不要讲一定要讲抗争啊，就是说参与关心的这些公民团体当中，有一个台湾水资源保育联盟的这个陈娇华，他就认为哦，公民团体如果要挡下重大的开发案，其实在专案小组会议的阶段，就是环评的初审的时候，就要出席紧盯了。就等于说从一开始你就要去关心这个议题，但是呢，光靠一个团体其实也是不够的，所以说他们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意识慢慢公民意识慢慢在我们的人民的心目中能产生起来，好、像这个台大意识报的学生，他们虽然没有参与公民团体抗议，可是他们用他们的专长田野调查。他们用他们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好、去了解，把这些数据提出来。我想每一个人在你自己各自的工作领域上，都为我们自己的环境多思考一些，多付出一些心力啊、我想最后，在我们后续可能我们的后代子孙，譬如说10年之后、20年之后、30年之后，他们也可能也会遇到我们现在正在开发的案件，到时候成型了。但是却是祸留子孙、所以我想这个时间我们看到了这些相关的报道，大家可以其实可以仔细冷静的好好的想一想。
嗯，真的哦，仔细冷静好好想一想啊，其实不能说所有开发案都是错的，那其实这中间其实有很多的过程，那过程如果说民众不了解的话，其实很容易产生误解。我们希望借由这个台大议事报的这样子一个分析，他们田野调查带给我们不同的一个醒思。那当然啊，这整个中部科学园区扩厂的一个始末案啊，这样子第五期的一个始末呢，其实非常详细的资料呢，详细的这个文字资料呢，也会在这个周末30跟31号的新一代时报来刊登。那也欢迎我们乐听中台湾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来看看我们30跟31号的新一代时报里头的详细内容了。所以在今天的乐听中台湾的单元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新一代时报的副社长唐富年，唐副社长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这么多的一些讯息，谢谢您。
好，谢谢。
以上专栏单元《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新一代时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感谢收听。